当时其实医生里面有不同的意见，那个年轻的医生他们认为，他们觉得我没有治疗的必要，因为在那个里面看到说我在这个血管边上，脑血管边上有肿瘤，所以他们觉得说即使把这7公分的大肿瘤拿掉的话，他以后这个血管边上的肿瘤大起来也是死，所以年轻医生觉得说没有救治必要，所以姑息治疗减轻他的痛苦就可以了。但是他的主管的那个医生不同意，当时我39岁，2018年我39岁，那个医生说太年轻了，如果不给他做手术的话，几个星期之后他就没有命啊。他所以最后决定说，他我们现在把他的7公分肿瘤拿掉，那将来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那他不是基督徒啊，但是正是他这句话，你看神也使用他救了我，他不是一个非基是一个不是一个基督徒啊。现在我8年后的样子，大家看到在屏幕里面看到我的样子，我是脑转移8年后，全当时是骨转移全身转移啊，医生觉得没有什么救治必要的人，但是现在8年后我健康的坐在大家的面前，我前两天还去爬山啊，因为我可以走5公里啊，这整个的过程当中我都经历了神的奇妙的医治。嗯，我也进行同时也进行了治疗，7年之久我是打每个月注射一次那个控制癌症的药物。感谢主的是，我在这个从2018年你们看到这张照片上的那个病榻上的十字架，当时我在这篇文章可以在境界的网站上面，你可以听到当年的原始的音频，是我自己在病床上口述的文章啊，口述，然后后来同工整理了有5000字啊。我在当时的那个状况底下的时候，我是在你看到照片上的我笑得很灿烂啊，但那个时候我是被圣灵充满。那实际的情况是我当时刚见完我写完医生说我可能手术台上下不来，所以呢要写遗嘱，我写完了遗嘱，然后呢见了我的7岁的儿子跟5岁的女儿最后一面，是在那样的环境底下拍的这张照片。然后当时真的是被圣灵充满，你可以看到那个笑容嗯。然后我当时想着说，人生如果只有最后3天，真的像医生所说的那样，3天后我做手术下不来的话，那我该怎么样度过我这3天的时间。然后我当时想，我这么一个软弱的病人，这么一个将死的病人，我有什么力量做什么事情呢？然后这时候我就看到了我病床边上的手机，然后当时想，不对，我不是什么都没有，我的手机里面有境界。当时2018年的时候，境界是处于一个传播的顶峰时间，当时我们在5个国家有500位的同工和义工啊，在那样的情况底下啊，我就开始用我的手机来，我想我就录我的遗言，我当时以为我可能就过几天就死了，所以呢我就录下我的遗言，然后在那个遗言里面呢，我就讲了我对这个世界和对我自己的看法啊，就最后的话了哈。然后在那个里面，没想到那个这篇文章呢，当时是在我你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的这个脑子里面有7公分的肿瘤，然后脖子上有肿瘤，然后全身有肿瘤，骨头有肿瘤，就还没有做手术。然后在那个状况底下呢，我记得我当时很清楚，我在录音的时候，我拿着这个在说话的时候，圣灵充满我，我没有一个卡顿，就是完全口述5000字出来。然后在那个时候呢，那个护士就在我的边上走过，然后呢他就过来骂我啊，他是说你这神经病，他说你知不知道你3天之后就要开颅做手术，死活都不知道，你还在这玩手机。然后过几分钟这个护士就过来骂我一次，就说我玩手机。那其实我就是在那样的环境底下录的音，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就这感受到这个就是现在想那真是一个奇迹般的一个时刻啊。然后那篇文章呢，刘洋牧师问我说什么时候发呢，我说正好3天之后我在手术室里面开颅手术13个半小时被麻醉的时候，当时我的声音就向全世界广播，就是说这篇是我自己说的这篇文章。然后那篇文章的后台看到呢，在全世界有63000人看到我这篇音频，所以这是一个神迹，就是上帝使用一个将死的人在病房里面说最后的遗言的时候，确实他进行了第一次的新媒体布道啊。当时我想的就是说我最喜欢的就是传福音，所以我在那篇遗言里面就是为这个福音朋友祷告，就是带他们觉知信主啊。现在看起来的话，这是完全是一个完全不可能是人做的事情啊，是完全是上帝所做的，在我身上成就的。好，大家看到右边的这个图呢， 就比较清楚了。我有三次的开颅手术的记录，八年里面啊，所以呢，你看到我有三次光头的经历，我每次光头都是这个样子的。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个，你看到我现在的样子，我这个头发是三次光头之后长出来的，每次长出来就是很恩待我，让我现在外面看上去的话，完全是一个正常人，一点都看不出来问题。但是我在这个开颅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大家都看到了，嗯，啊，在这个三次开颅手术和在这个与死亡搏斗的这八年的时间里面，我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可以讲说，困难也好，苦难也好。那在2018年的时候呢，在我这个那段时间是对我来说最艰难的，嗯，因为那时候做完开颅，刚做完开颅手术，第一次，毕竟没有什么经验。然后整个的过程里面，我当时是经历了一个濒死体验啊，因为第一次这个里面开颅手术之后呢，我整个人我感受到的是我的这个，我是看不到人间的，我是没有边上床的概念和这些人间的概念，医院的概念，我是感觉到我的灵魂啊，我的灵魂在这里，在一个黑暗的世界里面，隧道里面走动飘，是这样子的，没有人间的概念。然后我想那个就是灵魂的概念啊，我自己经历到有人有灵魂，然后在那个里面我就感受到我的灵魂在一个这个一个黑色的门上面飘动，没有进去，我只是在这个门上面徘徊。然后我看到在这个黑色的门外面呢，是我的家人在外面跟我招手，然后我呢好像要进去了，但是呢我在那个地方在上空没有进去。后来我读到这个圣经里面诗篇的时候，就是讲到说你从死门中将我举起，我就突然意识到说，原来我灵魂所看见的那个门就是死门，我真的是到了那个死门的那个点上面，但上帝在死门中将我举起，让我完全的恢复回到人间。后面我是有人间的记忆了，我就开始看到我在医院里面，我边上有病人，然后我家人会过来，我就有人间的记忆了。所以我就感受到说，真的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讲，就是人的灵魂是真正存在的，嗯，真的是有死后的世界的，嗯，啊，感谢主，就是在那样的一个这个与死亡搏斗的这个时间里面，我有是我的里面常常有脑海里面两种声音。在医院里的时候，所有的从医生来的信息、护士来的信息或者护工来的信息，所有人的信息都是你会死，啊，但是呢，我当时我自己感受到就是说，啊，感受到我的灵里面啊，神跟我的讲话的声音是比平时的时候更加的亲近，神跟我的关系更加的亲近。我感受到说神说你不会死的啊，然后这两种声音里面我听哪一种呢？这两种声音每一天都在搏斗，每一天都在交战啊。我当时说实话，从人本身来讲肯定会有恐惧恐慌的，因为不知道自己是死是活。但是感谢主，我那时候每一天我都抓住神的话，每一天都读圣经，然后在那个里面我读到诗篇的时候，我看到有一句话啊，讲说什么时候人会死？然后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说诗篇104篇29节说：“你掩面，他们变金黄；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创世纪里面大家都知道，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那时候我读到诗篇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非常兴奋。刘洋牧师来看我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一定不会死。”他说：“你为什么这么有信心？”我说诗篇里讲了人什么时候会死，人死的时候就是上帝会收回他的气的时候。我说我自己感受到的根本不是说收回我的气的时间，而是我觉得不是 survive 是 thrive， 不是生存而是兴盛，是 revival 兴旺。我感觉到我的灵魂是越来越兴盛，是上帝要我通过这个死亡的黑暗的隧道，然后进入到一个兴盛的生命里面去。所以不是一个收回我的气的概念，我是里面这口气越来越兴盛。我在那个在这种离死亡最近的地方，我就感受到神与我如此的近。然后那时候我在反复思想说，为什么在我这个离死亡越近的地方，神却离我那么近呢？我就想清楚一件事情，就是说很多时候不是看我们，在我们在平顺环境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爱神，不是很多时候是我们的注意力没有放在神的身上。当我们平顺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没有放在神的身上。当时我在离死亡最近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如此紧的抓住神，我的全部的注意力都收回来， 以前落在其他地方的事情都收回来放在神的身上，我那一刻就如此强烈的感受到神的同在。在我做 MRI 那个头颅扫描的那个里面，噪音是非常吵的，然后我在里面的时候，我就感受到神给我的一个惧怕的胜过惧怕的一种方式，就是我每次到那个封闭的空间就扫描我的头颅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上帝在那里与我约会，我在那里是遇见神。我的事工，我所有的其他的东西成就或者外面的东西都没有办法带进去，那里面只有上帝与我同在，那是我与上帝约会的地方。我就在那样的一个空间里面感受到啊，在意念当中感受到神对我讲说 You are God's woman。 那时候我在想，就说我不是这个 you are, 你不是 man's woman 或者是 man's man， 就是看人啊，不是看是做人的奴仆，而是 God's woman。 那一刻我在灵里面得到非常大的安慰，非常大的安慰，我感受到神如此的喜悦我。当我把我的全部的注意力因为死亡的缘故放在主身上的时候，我感受到他如此的爱我。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生命的不容易的时刻，我们在这个房间里面今天来听到我分享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软弱，都有自己的十字架要背，都有自己的烦恼，都有自己的焦虑。但是当你把注意力放在这些你自己身上，重心在你自己身上的时候，这个担子就无比的沉重。或者你把这个注意力放在那些偶像上面，放在金钱上面，名利上面，人的骄傲方面，或者外人的认可方面，你当你把你的注意力放在那些偶像上面的时候，甚至孩子身上，你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或者你的配偶，你的这个爱的对象身上的时候，或者你的父母身上的时候，就被愁苦刺透，被愁苦刺透，就被那恶者所控制。所以当你把你的注意力收回来放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你仰望十架的时候，你的重担就脱落。今天我们受难日的时候，主耶稣为我们死，我为主活。哥林多后书里讲说，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感谢主，正是在我最软弱与离死亡最近的地方，我却感受到圣灵的充满，多次的圣灵的充满。然后在每一次每一个来到我病房里来看我的人啊，他们都是这个觉得我可能不久于人世啊来看我的，但是在那一刻我感受到我灵里面非常的就是主与我同在，有很强烈的这个同在。所以每一个来看我的人，我都会问他们说，你需要我为你祷告什么？所以那段时间里面我为无数的人祷告，就是来看我的人，我为他们祷告，甚至为一个菲律宾的这个一个姐妹啊，她我甚至上帝给我话语和感动让我祷告出来她在菲律宾的情况。那个菲律宾姐妹非常非常感动，然后她很惊讶的觉得我怎么会知道她在菲律宾这个原生家庭的事情，那完全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是多次多方的多次的经历到圣灵的充满和神的智慧的话语临到我。所以在我最软弱的时候，当我把我所有的注意力把所有的焦点放在神身上的时候，神却大大的使用了我，使用我在我好的时候健康的时候没有办法达到的那种状态。所以有一个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同性恋者，他就给我发信息，也是境界的读者，他说这个我是一个多么蒙恩典的人。他说我是跟一个正常人结婚啊，没有艾滋病的结婚，然后我生了孩子，我的孩子也是正常健康的。他说尽管这样我仍然在犯罪啊，我在有同性的性行为啊。他说当我看到你生病你开颅的时候我为你祷告，他说我有3个月没有犯罪了。我当时他知道神是用这种方式来安慰我，一个同性恋者脱离罪，用这种方式来安慰软弱的我，让我看到说神的能力有多么的大。在病床上的时候我多次的思想圣经，其中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是饶恕的功课，求主来伸冤。我想到很多可能我自己觉得放不下的人啊，在那里面看到神要我饶恕他们啊，依靠神来饶恕他。我就看到诗篇里提到说 耶和华，求你起来，前去迎敌，将他打倒，用你的刀救护我命，脱离恶人。在诗篇里面你说，求你与他们相战，拿着大小的盾牌起来帮助我，抽出枪来挡住那追赶我的。我再次体会到在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的祷告，只要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在这个我做了很长的时间多次的饶恕的功课，在病床上我就饶恕所有对不起我的人，我自己觉得好像还没有饶恕的人啊，很多人我都在一个一一的在心里面饶恕他们啊，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在这样的一个清理罪的过程当中，我得到很大的一个释放，很大的释放。上帝是透过饶恕来医治我们，医治我们，这就是十字架的功用，这就是十字架的奇妙。当我在离死亡最近的地方紧紧的抓住神的时候，神非常奇妙的智慧用死亡，用癌症来医治了我心灵上的一个比癌症更重大的创伤。我是1979年出生，如果在中国大陆生活，知道1979年78年发生的事情，在中国的是计划生育开始的时候，当时是很厉害的时候。那我爷爷是管计划生育的，而我的父亲是在军队里面，所以我是属于计划生育非常严格的对象。那个时候爷爷是要让我堕胎，让妈妈堕胎啊，因为如果我自己家里面有这个孩子超生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去管别人了。所以在那种情况底下，我是有一个与生俱来的创伤。我在美国的时候见过一个心理医生，我跟他讲了我的这种情况，他说你是一个与生俱来的创伤，是不可治愈的创伤。因为在你出生的时候，你在母腹当中的时候，你感受到这个世界不欢迎你，就其实是孩子的灵在母腹中已经有成型了，感受到这个世界不欢迎你，不让你出生在这个世界上，要堕胎，就是拒绝你的出生。所以这个创伤是非常深的，他说这是不可治愈的创伤。我意识到说我在病床上的时候，我就在想回顾我自己的一生啊，就我在39岁那时候，我就意识到说我自己的从小的这个带来的这个被拒绝的创伤对我的一生的影响啊，我用自己的方式去反抗，用自己的方式去自救。所以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人生是一个马拉松啊，非常漫长的马拉松啊，是最后才起跑的，没有人是在第一圈就起跑的。但是我是小学一年级开始，我就用力的奔跑啊，班里面是第一名，然后我那时候非常的争强好胜，就是到初三我知道都是全部是双百分，班里第一名，然后争取这种年级啊，还有第一，还有是全市前十。我就是在不停的追求卓越的过程当中，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自救的方法。那我当时的我后来我回想说，我为什么会这样子要求自己那么严格的就是激自己了哈。我就想到说，其实我里面有一个底层的逻辑是说，我里面有非常深的恐惧，我害怕这个世界灭掉我啊，就是我出生的这种被拒绝，我灵里面就如果淘汰的话是末位淘汰，最差的才会被淘汰，如果我是第一名的话，前三名的话，没有人会淘汰前三名。所以这就是我里面的一个心灵里的逻辑，就是我要不断的要获得前三名，然后以获得这个生存下来的机会，这就是我里面的一个心理的基础。所以我处在一个非常焦虑的一个状况里面，在自己追求卓越的过程当中，我就跑得非常累啊。虽然我确实在这个卓越的里面，后来上了重点大学，然后重点大学毕业之后21岁就进入了当时这个比较有名的中国第一周报南方周末啊。然后那时候21岁的时候，我当时21岁的时候写的文章发在南方周末上，如果是这个头版头条的话，我们发行上百万份，100万份，就在中国所有的城市当中，所有的街道当中，只要有报刊亭就会有我们的报纸。所以当时我爸爸很为我骄傲，觉得我女儿从家门口出门的右拐就能够买到写着她名字的报纸。当时我是21岁，你可以想象到我那时候有多么骄傲。我在27岁的时候就进到这个 Berkeley 啊，这个 新闻学院啊，获了他们的一个国际的大奖，然后在那里教美国的研究生，白人研究生中国新闻报道。所以可以想象我在27岁的时候啊，所达到的这个职业的成就是属于自己就拼命的跑，拼命的跑，因为有这个死亡的灵要在后面追赶我，所以我在这里面是没有安息的。所以我在27岁的时候信主的时候，27岁、27岁，07年，11月11号我受洗，在美国的UC Berkeley 学院附近的一个华人教会受洗。然后在那受洗的时候，我是同一天，受洗的同一天，将自己完全的交给主，奉献给主。啊，所以我很多很长时间里面，我觉得我自己挺顺服的。我想在信主的同一天，将自己完全奉献，不去做世界上的事情，追求世界上的名利，而去顺服主，去奉献所有的时间都奉献给神的人，好像很少。所以我一直还处在一种属灵的骄傲的里面啊，觉得自己啊还不错啊。但是在这个里面，在真的到了2018年，在这个病床上晚期癌症啊，看到离死这么近的时候，说实话，在这样的一个里面，我处于一种完全无用的状态。我从站起来，就做完开颅手术之后，人失去很多记忆。我站起来花了4天的时间，我记得那个物理治疗师教我学习哪块肌肉发力，学习站，教了整整4天。所以我自己从一个当年是空中飞人，全国飞，全世界飞，我甚至去非洲跟英国路透社的记者一起去非洲采访，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底下。但是到我39岁生病的时候，我居然连站都不会，我不会站。所以我从这样大的一个落差的里面，我深深的感受到我自己的无用。我在我平顺的时候，我健康的时候，说实话我还有很长的时间我会抱怨刘牧师。我在那，因为我在想啊，我当时像我的很多同事现在可能40多岁还没有结婚的，我当时在想，我在还不到30岁的时候，我这么有成就的一个姐妹啊，嫁给你啊，然后呢回就是离开这个舞台的中心，完全回到家里面与屎尿为伍，每一天就是照顾两个孩子，然后每天就是换尿布啊，无数次的换尿布，一次不够，再来一次啊。所以我觉得说，这样我有时候对他也很多抱怨，我觉得啊，说你不够爱我啊，我付出这么多啊，放在这个家里面和什么，但是我得到的爱却和我的付出不对等。很多时候我就会对他有很多抱怨，感受不到，可能刘牧师很爱我，但是我感受不到啊。在我离在病床上最软弱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却感受到刘牧师的爱啊。那时候他为我祷告整整1年的时间，你说只是这个我当时觉得说自己就你说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妻子，哪一个丈夫在这个妻子生病的时候为他祷告1年的时间啊。然后我有4个月时间是坐轮椅的，然后刘牧师是推着我去哪里去。所以我就在这样的一个我最无用的状况底下，我就感受到刘牧师对我的爱，也感受到透过他也感受到上帝对我的爱，我记得也感受到弟兄姐妹对我的爱啊。我记得那时候有无数的弟兄姐妹为我祷告，在全世界范围内，甚至有一个在这个西非的塞内加尔，是一个麻风村，是黑人的土著，是说法语的一个麻风村，有一位在美国纽约的徐俊医生，他大到这个每年他都会去这个非洲的麻风村去宣教。当年他跟那个5、6个各国的宣教士来到这个麻风村宣教，他听说我生病得癌症脑转移，然后他就跟几个宣教士一起为我祷告啊，为我祷告啊。我当时非常感动，他们根本就不认识我，也没有见过我啊，甚至是当时的黑人土著是用法语为我祷告的。所以真的感受到神的国度之大，看到上帝是如此的爱我啊，就用这些我完全不认识的，根本就没有听说过我的这样一个人，但是他们因着国度里的爱来为我这样一个陌生的一个遥远的一个国度的一个姐妹来祷告。所以感受到神的爱，在那个离死亡最近的地方，却感受到神这个神的爱离我这么近。在这个病床上面，我学习这个饶恕的功课， 不断的学习饶恕的功课。在2023年的时候，昨天有一个姐妹，她刚刚信主不久，她遇到一个很棘手的事情，她的女儿已经有过3次自杀的记录。然后呢，他们在这个楼下有一个人呢，就是他们的水管呢有漏水，所以呢楼下的这个水就会受到影响，然后底下的这个邻居呢，就是这个一对夫妻呢就上来，然后他们父母不在，只有他的女儿，这个曾经3次自杀的这个女儿在，然后呢这个女儿正在化妆，就觉得很受打扰。然后这对夫妇呢觉得说还这个以为她是女主人，因为她化了妆，觉得她态度不好啊，然后就不走，就是理直气壮的啊。然后这个女儿就说，你们给我滚出去，她说话也很难听啊，甚至骂了这个女的，说是这个她说出去的时候她老公就出去了，然后这个女的没有走，坐在椅子上，坐在那个沙发上，说我就不走。然后她这个女儿就很生气，跟她说那个你这个泼妇，骂她，那你看你老公都不跟你站在一起，类似这样的。所以这件事就惹得那个这个女的这个邻居的这个女的就非常生气，她就打了这个女儿2个耳光，还打了她的头。然后她这个妈妈，刚刚信主的这个妈妈跟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她非常生气，她说真的，我当时想到这个女的这样子欺负我女儿的时候，我真想弄死她。她跟我讲，她想告这个邻居。然后当时他们女儿跟这个邻居吵架的时候呢，有物业的人在边上看，他说呢想把他告上法庭呢，但是呢物业的人愿不愿意作证呢，证明呢就不知道，所以呢他就有犹豫，来问我说，师母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啊？我就跟他讲说，我说我们要我们在这个要思想十字架，神在十字架上给我们的智慧，就是昨天发生的事情啊。我就跟他，然后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师母你有没有遇到过那种非常生气让你非常气愤的事情啊？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当然遇到过，而且很多次。我说我就讲一个，我在2023年开颅手术，前面大家看到那个照片上面就是有这个贴的，这个时候那个是我2023年第3次开颅手术的时候，然后我当时刚推出来，手术室推出来啊，拿掉了我的复发的肿瘤有大概3公分啊，然后在刚刚麻药还没完全醒过来，刚刚睁开眼睛的时候，当时坐在我的这个床上有一个护士，香港人了啊，有个护士男的，然后他当时看到我，他就说这个你不要觉得说你这个肿瘤切除了就好了，他说像你这样的病人，脑转移的病人我见得很多了，我们这个医院里面每一天都有脑转移的病人送到太平间去啊，他说大意思就是你会死的啊，说了3次你会死的。然后我当时我就听得挺生气了，我当时就刚刚醒过来有一点意识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我不会死的。然后他就说，谁跟你说你不会死的？我说我是基督徒，神对我说我不会死的。然后他就想了想，他说你基督徒，你们基督教是不是有一个撒旦的？他说我相信撒旦还比较多过于相信神啊。我那个时候突然我就那一瞬间我就意识到说，这个人是撒旦派来的。我虽然没有在这个手术室里头手术失败死掉，但是我出了手术室之后被他的话气死，这个可能性还是有的。因为当时你知道做完开颅手术的病人吧，一般手术都是这样，当时需要到这个监护室，就是 ICU 里面去监护我的整个的身体状况是否有感染，因为手术之后最怕的就是感染。那我在那种状况底下，如果我开颅手术之后头部有感染的话，是真的是很容易发烧，然后很容易这个生命危险的啊。我就记得当时我真的非常生气，非常生气，在那一刻我就觉得这个护士他本来是要救我的人，但是他为什么说这样的话来诅咒我死？我就想说，你要是明天等我苏醒了，我身体好的时候你再咒我死也行，但是我刚刚出手术是5分钟，麻药还没有醒你就咒我死，我说这样的实在是太让人气愤了。然后就在那一刻的时候，我就想到我整个那个边上还有一个女护士来过来量我的瞳孔，然后她就说，哎，这个瞳孔放大比较大， 反正他那个话语的意思感觉就像真的是就好像这个状况很不好。所以说实话我当时心里面充满了愤怒，我真是气得都想爆炸，气得爆炸那时候。然后那一瞬间的时候我当时在想，我刚刚做完手术啊，有一个意念抓住我说我真的不要被他们俩气死啊。然后那时候我就十字架，我就想到十字架智慧，在那一瞬间我就在心里面默默祷告说，主啊你来救我，主啊你救我。那个时候我就感受到神在十字架上对我的意念是说，饶恕他们，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句话就进到我的脑子里面来，我就紧紧的我抓住了那句话，我就说，主啊我顺服你，我顺服你，赦免这个咒我死的男护士和这个说我瞳孔放大的女护士，我就赦免他们，因为他们真的不知道，对一个刚推出手术室这个切完肿瘤的这样一个病人，第三次的做开颅手术的病人意味着什么啊。我说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我赦免他们，饶恕他们啊。这是我就感受到，当我愿意饶恕的时候，我愿意顺服的时候，我愿意赦免他们的时候，我整个人的怒气就突然离开我了，我整个人的情绪就平静下来，就开始放松下来。然后那个女护士过来量我的瞳孔说，哎，真的好奇怪，她现在瞳孔很正常了。其实我想可能在我生气情绪激动的时候有一个自己的一个生理反应嘛，所以看到在那个时候饶恕的力量有多么的大，正是十字架上饶恕的力量来帮助我。我真不敢想象说那个时候如果我没有靠着上帝十字架的饶恕的力量来饶恕他们，赦免他们的时候，我可能自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所以真的饶恕是上帝对我们极大的医治，是极大的医治。好，我在这边要讲一下这个我们境界的这个视频团队这个做了一个3分钟的视频啊，是这个被全球有23000人转发，然后播放了53万次。这个视频呢是1958年的时候我一个林真儿师母，现在在美国达拉斯州他是第4代的传道人，他到香港来的时候采访了我跟林阳牧师，然后他跟我们分享了他的父亲为信仰坐牢17年在文革的那个时候1958年开始，他的父亲为主坐牢17年，他的母亲呢嫁进劳改营的见证就是他的哥哥姐姐还有他三个孩子都是在他母亲嫁进劳改营之后，他父亲就是那当时有个政策，就是如果你在这个坐牢的同时这个如果有这个家里有配偶有这个家人呢，你可以回去这样子的。所以当时他的外婆呢就说，这个年轻的传道人坐牢呢，就是很多人跟他划清界限之类的，他说我们不能让你传道人受苦，所以他的外婆许可他的母亲，当时他们在谈恋爱了，就是跟他结婚跟在劳改营坐牢的父亲结婚。然后这个见证非常感动我，那个是老仆人那个年代的老仆人用生命为主做的见证。但是我这个视频中最打动我的是这个老仆人，这个林老牧师他们没有为自己为主坐牢17年而感到好像沾沾自喜，或者说觉得我们为主受苦有多大的功劳，而是说是孩子不听话，所以孩子要受这样的苦难，需要被主炼净。那句话非常非常的打动我让我意识到说，我在这个8年的与死亡搏斗的那个癌症的过程当中，我所受的这种苦难，在这个里面我在学神在给我让我学习这个顺服的功课。孩子不听神的话，神让我们去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饶恕那些对我们的仇敌恶者，爱我们的仇敌，但是孩子不听话，孩子里面的怒气被仇敌所利用，然后来这个癌细胞这样可乘之机来这个攻击我的身体所以在那里面我想了非常非常多。就像很多时候我们跟神之间 就像我们就像一个五岁的孩子一样。五岁的孩子，他看到外面有强盗来的时候，他的反应是说：“爸妈，你们别动，我去跟仇敌搏斗。”或者姐妹，本来是家里面的一个学习顺服的，强盗来的时候是你的男主人，是你的丈夫，他的力气更大，他要去跟这个强盗打，但是你作为姐妹，你说别动，我来，你自己要出头，自己要去跟仇敌打仗。我们是多么的愚蠢，是多么的愚蠢，像那个五岁的孩子一样。我前面给大家看的那个经文里面讲到说，上帝会去迎战仇敌，他会去对付仇敌，上帝有审判，他会去对付仇敌。十字架有公义，十字架不是只有怜悯和恩典，有公义，上帝有审判，人没有公义，他人没有公义，我也没有公义，人没有公义，上帝有审判，所以上帝有公义，只有上帝有审判，所以上帝有公义。孩子不听话，孩子不相信你有公义，孩子不相信你可以在我们的前面来迎战仇敌。刚刚我读的经文里提到说，神会抽出枪去迎战仇敌，打倒在地，但是孩子不听话，孩子一定要自己动手，孩子一定要以自己的自以为聪明，自以为骄傲，要在这个十字架前面露头，打的就是你，打的就是你，因为你不听话，因为你不听话，因为你不顺服，因为你不愿意站在你的位置上，因为你强出头，中了魔鬼的诡计，反而中了魔鬼的诡计，被魔鬼鞭打，失去了神的盾牌的保护。人类痛苦的三大根源，一个是控制欲，一个是缺乏安全感，第三个是过度的渴求外界的认可。这个就是人类痛苦的三大根源的问题。这三大问题在十字架上面，都十字架上面有个成了，在十字架上成了。正是因为十字架上是主耶稣为我们的牺牲，让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控制欲。像我自己所经历的，我以为在这个27岁的时候，我顺服主，将我自己的余生交给主，就是不去世界上面争夺名利啊，只为主而活，这是顺服啊。但是当我在癌症病房里的时经历的这八年的时候，我更加经历到我要把自己的生命主权也要放下，我的生命不在我的手里面，在主的手里面，我活多久在主的手里面。所以我是从去年，我有七年的时间使用这个抗癌症控制癌症的药物，如果医生他不建议我去年六月份开始停药啊，就是不使用癌症药物，医生觉得说，哎，你的这个治疗的几率，你的治疗的效果已经是非常非常好的啊，很少有像你这样的，但是呢你是药物控制的结果，所以他们不建议我停药，他们觉得我的晚期癌症是属于活多久用药多久控制多久。那我在去年六月的开始，我感动受神感动，我是停止吃药了，停止注射这个药物，所以我有11个月的时间没有使用任何抗癌症的药物，控制癌症的药物的靶向药。所以我是在这样的一个里面凭信心，每天跟刘牧师一起祷告，跪着祷告1个小时的时间，凭信心胜过死亡的恐惧，从主那里得到力量。主是如此的真实，他胜过死亡，胜过撒旦，胜过我们的自我中心，胜过这个世界。我之前讲到的时候也提到过一个比喻，人生是一个巨浪，人生是一个巨浪。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很多人的一个愚蠢在于说，我们花太多的时间在解释和抵挡苦难上面。人生是一个巨浪，所有人，几乎所有的人都会遇到苦难，大大小小，可能不是像我这样的晚期癌症这样的一个困难， 可能小的或者怎样，但是人一定会遇到麻烦，一定会遇到问题。但是当我们遇到困难的苦难的时候，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在去解释和抵挡苦难上面。那真正应该这个做的是说，我们要顺服主，破碎自己，让这个巨浪打在耶稣的身上，浪花溅在我们的身上，经过我，这是一个最智慧的选择。当魔鬼的声音、撒旦的声音和神的声音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里面都有一个战场，就是这两种声音在你的里面作战。就像约书亚说，他问那个神说，你是站在我敌人这一边呢，还是站在我这一边呢？然后神跟他讲说，你选择站在哪里是更重要的。所以我们选择站在哪里，当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选择站在哪里，我们选择去听那个魔鬼的声音，选择站在魔鬼的一边，还是选择站在神的这一边，顺服主，让主破碎自己，让那个浪头你去挡住。很多人的愚蠢在用这个去挡住这个巨浪，如此巨大的一个苦难，它是一个巨浪，你去挡住它的时候，你是不可能的成功的，不可能成功，反而被它吞噬。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去顺应它，顺服这个浪头，然后去破碎自己，让巨浪经过我。这就是一个秘诀，是一个在苦难当中，我知道我们的弟兄姐妹，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在不同程度的苦难和困难和人生的问题当中，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智慧，就是让这个巨浪打在耶稣的身上。当我们越顺服的时候，耶稣去我们为我们抵挡，他让我们自己听凭主怒，让他来替我们伸冤的时候，这就是饶恕的功课，我们就可以顺利的经过这个苦难。我来为这个今天来参到这个房间里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我为这个弟兄姐妹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主啊，求你开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智慧和灵里的眼睛，让他们看见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需要你，我们每时每刻我们都需要你，需要顺服你。当我们的注意力放在你身上的时候，我们的焦点，我们的重心放在你身上的时候，我们选择将我们的注意力投放在你身上的时候，而不是那些偶像上面的时候，我们的重担就脱落。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让他们可以把注意力放在你的爱上面，让他们可以感受到你的爱，让他们的灵魂的期待可以与你相连。我们也为这些还没有信主的没有信主的朋友来祷告。主啊，你来打开我们这些没有信主的弟兄姐妹的眼睛，让我们看到说，人这一生，这如果只是活着肉体的部分啊，没有不知道自己有灵魂，是一个有灵的活人，其实人生是无意义的。如果在这个世间我们只活着是为有的肉体生命而活，是没有意义的啊！求主帮助这些我们的这些福音朋友打开灵里的眼睛，开始过灵魂的生命，知道我们是一个有灵的活人，我们的灵魂里面要吃神的话。求主帮助，如果有谁愿意啊，今天听到我的分享，圣灵感动你，愿意打开你的心门，迎接耶稣基督住在你的里面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这些人，帮助这样的人。每一个朋友你都知道，他们的头发你都数过，你都知道，求你带领。好，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今天的分享到这里结束。然后我们境界有这个2021年被封之后有自己的一个网络平台，大家可以拍下照，如果你需要看到这个，我们的网站里面有上千万字的本土的原创的文字音频啊，或者你要联系我的话，你可以添加我的这个微信的朋友圈来看，来加刘洋神影，加我的这个看我的朋友圈里，我每天都会发信仰的内容。好。